愿咱们平安。我们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的记忆力都在下降。我们慢慢会把很多事情给忘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假如你没有的话，说明你很年轻。那我自己的记忆力是很跟以前比有很大的不一样，下降了很多。我们都会忘记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也会记住一些事情，有些事情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一直很难去忘记。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那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会忘记？有两类，第一类是什么？负面的在我们看来是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是被人伤害过、欺骗被人欺负等等。特别在小时候，假如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很难会忘记。假如这样的事情一直在我们心里面累积的，一直没有处理的话呢，我想会慢慢的成为怨恨成为苦毒。那对我们信徒人来说，这样一些事情呢，我们不会忘记。但是呢，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原谅，可以饶恕伤害我们的人，所以让我们能够从那个以前的伤害里面能够走出来从心里面得到自由。还有第二类的事情，我们很难忘记。什么事情？好事情，对不对？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人生里面非常好的事情。那这一类事情呢，也会长时间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很难把它忘记，一直可能会等到我们离开世界。什么样的事是好事，会留在我们心里面？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是不是？比如说跟配偶在谈恋爱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事情，我想我们很难忘记，是不是？还有我们结婚的时候，这样的事情都很难忘。有人可能会想到比较极端的情况，完全失忆的人可能把结婚都忘记了当然那是例外的。我们讲一般的情况之下，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很难会把这样一些我们看来非常好的事情给忘记。你说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我们不会把这样我们看来非常好的事情忘记呢？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我们对这样的事情非常的什么？非常看重，我们非常在意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会花心思去思考、去琢磨、去默想，把这样的事情记在心里面，所以呢，我们不会忘记。那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我们从信主那一刻开始，我们的生命就已经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我们是生活在黑暗里面，那信主以后呢，我们到了神的光明里面。以前我们是污秽的，信了主以后，我们变成了什么？我们有了一个圣洁的生命，我们变成了圣洁无瑕，一个圣洁无瑕的生命。那以前我们是跟神为敌的，现在是什么？跟他和好了，成了他的家人。所以神给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恩典，还有祝福。那我们是不是会常常的记在心里面呢？就是在每天这样过日子的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会常常想到神给我们预备了这样美好的这种极大的恩典，还是我们会常常忘记？那今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看民数记33章。那这一大章经文呢，这一章经文很长，记载的大部分是地名。那我们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可能很枯燥，全是地名对不对？有什么可以读的？但是恰恰相反，神让摩西把这些地名特别记载下来，有他特别的有非常特别的、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盼望呢，这一章的经文可以什么？可以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得到帮助，也让我们能够常常去思考、去回顾神的恩典。我们来先读一段33章的民数记33章的经文。我们先读一下前面一段1到8节，我来读请弟兄姊妹看你的圣经在屏幕上也有。民数记33章第1节，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摩西遵着耶和华的 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正月十五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莱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那时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从莱塞起行，安营在苏哥，从苏哥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堂，从以堂起行，转到比哈西路，使在巴利西分对面，就在弥多安营。从比哈西路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舒尔的旷野，又在以太的旷野走了三天的路程，就安营在马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一起来思考默想你的话语。天父，求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我们在场的，在线上的每个弟兄姊妹，每个朋友，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打开，让我们有个渴望你的话语的这样的心。愿你的话语就是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走每天的路。请你眷顾保守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民数记33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爱的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所行的路程记载下面。那这一节经文是对这一章经文的一个简单的总结这里称呼以色列人是什么？是军队，这个称呼特别重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我们从两方面可以去理解。第一呢，是以色列人有着军队一样的能力。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很长时间，他们根本就没有受过什么正式的军事训练但是呢，他们却是一支真正的军队。那一般的，我们知道一般的军队会有个什么？会有一个人去担任元帅，但是以色列军队里面呢，实际上没有一个具体人担当他们的元帅。虽然说在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他们会觉得摩西约书亚是他们军队的元帅，但是呢，耶和华神他不是那样看的。在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之前，约书亚到耶利哥城附近去勘察情况。在约书亚记第五章13-14节那里记载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约书亚正在什么要做准备去攻打耶利哥城，他去开察情况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在他面前来的人说，我要做你们的元帅。那从这个讲话人来看呢，那谁是在约书亚的心目当中谁是元帅啊？在约书亚或者在以色列人心目当中看着一定是约书亚，对不对？约书亚是领命带神的子民要去进迦南地，但是呢，来的人说他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的人是谁呢？从约书亚的回应来看，他是神自己，否则的话呢，他就不会在那儿俯伏在地在下拜来的人。那他还同时称来的人叫什么？是我的主主请吩咐仆人。所以这里讲了什么？他来的人称请他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很多地方都称耶和华五外军之耶和华耶和华是外军之神。所以那本来是他我们刚才讲是约书亚本来是要来带领以色列人要攻打耶利哥城，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是来的人说他要来做元帅，他要带领。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是是一种一支特别的军队，他们不是靠自己在打仗，是耶和华神亲自在来指挥。 说在美式征战的时候啊，都是神在亲自为他征战。那后来再告诉我们，在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自己去攻打？他们只是在那干什么？在这为了耶利哥城在什么？在走路，在散步，一边吹号一边往前行走。最后到了第七天，他们大声讲话，大声呐喊，就什么？就打败了耶利哥城，就攻下耶利哥城。所以以色列人呢，被称为军队。另外一层含义是什么？他们行路做事都什么？都有次有序。虽然他们不是训练有素的军队，但是他们的作风却像军队一样。那民数记前面的经文我们也讲过，以色列十二支派，他们在会幕的四围安营扎寨，每边有三个支派，有一个支派是做带领的。那亚伦和利未的子孙，他们也是在会幕的四围紧挨着会幕安营扎寨，来守护神的会幕。在拔营行军的时候，他们也是靠着号令，十二支派还有什么祭司利未人也是按着次序来拔营，来往前行进。说整个的以色列会众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啊，看起来是像训练有素的一支军队在往迦南地行进。所以啊，耶和华神一路带领他们在各地不同的地方呢，在安营扎寨。那民数记33章第二和第三节这里说，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正月十五日啊，就是月节的第二天，以色列人从莱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的出去。这里讲摩西是照着耶和华神所吩咐的什么来记载，说明什么？说明摩西所记载的东西，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去选择的，是神让他记下一些具体的地方，也表明他们所行的路程、安营扎寨的地方都是神亲自吩咐的啊。他们在选择在什么地方安营，选择什么时候拔营起行啊，都是由神亲自来吩咐他们。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是如何往前行进的？他们在什么？如何行进的？是神亲自为他们设立行路的标志。白天有什么？白天有云柱在前面带路。那云彩要什么？要移动的时候，他们就往前行走；云彩要停下的时候，他们就要什么？就在那个地方安营扎寨。那晚上呢？晚上他们有什么？有火柱在引导，在带领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呢，只要是按照神为他们预备的这种清楚的行路标志往前行走，他们就可以到达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所以这里讲，在正月十五日那一天，也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过的第一个月节的第二天，他们从哪里？从埃及的莱塞出发，在埃及的东北边。那从那儿出发，他们说这是说什么？昂然无惧的从埃及人面前这样出去了。什么叫昂然无惧？没有任何惧怕，对不对？大摇大摆，自由自在的往外走。所以他们在埃及人面前没有任何的惧怕，就是自由自在的这样出去了。那我们知道，摩西要在这里要提醒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出埃及之前到发生过什么事情啊？在什么情况之下他们出了埃及？那么下面一节第四节这里说，那时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啊，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埃及人那个时候正在埋葬他们的长子啊。神是借着摩西向埃及人一开始行了九个灾。那法老的心仍然刚硬，所以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最后神行了最后一个灾，就是让以色列所有的让埃及人所有的长子呢都被同一个时间被击杀。那个时候法老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所以这里讲耶和华神也败坏了他们的神。那么我们知道埃及人他们都是祭拜各样的假神，耶和华 降下了九个灾呢？每个灾都什么？都与他们拜的神假神有关系。所以在埃及人面前呢，耶和华神要彰显他的能力，同时也让他的自己的子民知道他是高过万神啊，他是独一的神。他击败了所有的啊，在埃及的所有的假神，击败了也被人看成是神的法老。那最后呢，最后的神让他的子民啊，那个从埃及里面被解救出来。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为奴几百年，被人啊，被人啊欺压，被人奴役，没有人身自由啊。神怜悯他们，记得摩西和亚伦，让他们从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让他们得到自由，有了一个新的人生，将他们啊要带往另外一个更好的地方，一个流奶啊，圣经描述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可以在那里自由的来敬拜神啊，自由的来享受神给他们提供的一个美好的地方。那摩西在这里再次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可以从为奴之地出来，完全是神的恩典啊，他们可以被从啊辖制里面得到释放，被拯救出来，完全是神的恩典。在等待啊进入应许之地迦南地之前呢，摩西又要让他的子民，让神的子民重新来回顾，重新回顾神给他们的怜悯啊，给他们的恩典。所以对我们信主来说，我们信主以前，我们是在被罪捆绑啊，我们在罪的辖制里面，那我们在那个时候是没有自由的。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什么，借着耶稣基督从罪的辖制，从罪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所以让我们能够被彻底释放。像前面提到过，我们从啊黑暗里面进到了神的光明的国度里面，有了完全的自由啊，有了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平时我们对神的恩典，我们是如何看的？我们会不会把神的恩典看成是非常宝贵的？假如说我们没有能够把神的恩典看成是一件大事，那我们平时的话呢，我们就很难会常常去思想，就很难去想到，在我们每天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啊常常想到神的恩典。所以盼望呢，我们能够啊，就是能够常常有种啊，像摩西提醒啊，提醒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自己能够也是，我们信徒能够常常去回想神已经为我们所做的啊，他已经为我们所提供的，他让我们从罪的辖制里面被释放出来。那么接下来呢，摩西要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啊所经过的地方，耶和华神呢借着摩西和亚伦呢带他的子民从埃及出来，一路上在不同的地方在安营。那么下面的经文啊会告诉我们他们具体在哪里啊，具体在什么地方安营扎寨。那么这里这地方呢，我想在今天我们很多地方是没办法就是具体的确定在哪里。那因为经历了很多的什么，很多年经历了，有很多不同的人在那儿居住过，也有很多地方都有了不同的名字，那有的城市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呢，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祖宗所经历的这些具体的地方都是非常宝贵的信息，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故事，在每一个地方都记着神的恩典，都有神的荣耀。所以记得回忆走过的地方，以色列人呢和他们的后代可以啊常常回顾神对他们的带领。那我相信我们自己都有一些类似的经历，比如说我们离开小时候住过的地方很久以后，我们要回去以后，发现以前什么，以前的社区马路房子都可能都不见了，或者是什么都完全都变了样子了，但是呢以前留下那些美好的回忆还非常宝贵的，那前人留下的一些记载，一些史料还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也会对后来的人有很多的益处。那来美国之前，我和太太在北京住了8年的时间。那我们结婚以后，在北京住了一个我工作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叫什么临时的工作间啊，临时的，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那在那个工作间非常破旧，下雨天呢还漏雨的哈，常常漏雨。那周围呢，那周围是一些楼房，所以我们在那个临时的工作间呢住了有5年的时间。 那个是因为在北京是没有户口的，因为是工作街没有户口的，是个黑户，实在是黑户的。但是呢，对我们两个来说，那五年什么非常宝贵。我们住在那个破旧的工作街里面，那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是啊非常美好的。来美国九年以后，我们第一次啊第一次回国，我们就啊带着孩子到了我们在北京曾经住过的那个以前的那个工作街。那工作街早就不存在了，早就不在了。被一所大楼占据，那之前那几个啊啊，那几个那几个那个工作间的周围呢，都已经是连名字都啊没有，样子也变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它在哪里，我们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所以我们就站在那个地方，站在我们以前住过的地方，还可以什么想到以前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也告诉我们的孩子们，这是他们的爸爸妈妈以前曾经住过的地方。这样的话要让他们觉得呢，这个地方对他的父母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他们，让他们也对我们也是了解。对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的祖宗以前说啊，在迦南地的过程里面所经历的一些地方，住过的一些地方，有的地方可能有美好的回忆，有的地方的话可能是有不好的回忆。啊，那神呢让摩西把这个地方记载下来，让从埃及出来的第二代以色列人能够常常去思考他们的祖宗们曾经来过这个地方，曾经在这个地方住过，说记得这以前发生的事情，让他们自己能够回想神对他们祖宗的带领，也让这新一代人呢能够去啊去思考，去改啊去感谢，也能够被提醒，也被警戒。我们看啊，以色列人到底经过一些什么地方啊？那上面提到过，对大部分地方我们并不了解，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其他的记载。但是有些地方呢，会有比较具体的记载。我们会看几个地方，因为这几个地方对我们会有很大的提醒。民数记33章第九节，从马拉起行，来到以林，啊，就在那里安营。啊，出埃及记15章告诉我们这两个地方。对这两个地方有描述，当时以色列刚过了红海，走了3天的路程，他们找不到水喝，所以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马拉，在马拉那个地方遇到了水，但是呢，那个水不能喝，神恩待他们，让摩西把一棵树丢在水里面去，结果这个水就变成了什么甜水，他们就可以喝水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又到了什么那个地方叫以林啊，以林那个地方。以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有什么特别的？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第九节这里说，那里有泉水，啊，不仅有泉水，有12股泉水，有很多的泉水，并且还有什么？在泉水边上还有70棵棕榈树，啊，所以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有人可能对这两个数字，对12、对70这两个数字，可能是啊，花了很多心思去琢磨，到底这两个数字有什么含义？我想的话呢，不需要去花时间去琢磨这两个数字到底具体代表什么意思，因为圣经没有说。所以最终的关键在哪里啊？关键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旷野里面竟然有那么一个好的地方，有丰富的泉水，有树荫，所以以色列人呢可以在旷野的地方呢啊，有那么一个美好的地方可以乘凉，可以歇息啊。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就唱到了啊，这个歌词呢就是从哪来的，从以赛亚书43章来的。神为以色列人什么？在旷野里面开道路，在沙漠里面开江河。所以在以色列人没有路的时候，神为他们开路，在他们什么疲惫困乏的时候，神又为他们预备啊水源来满足他们干渴的心田，提供安息之地。所以我们这里跳到民数记33章14-15节，从雅路起行，安营在利非丁，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从利非丁起行，安营在西南的旷野。以色列人到了非利丁的地方，又遇到什么？又遇到水源问题。这是第二次啊，第二次他们遇到水的缺水的问题。那有需要的时候，只要是他们愿意在神面前呼求，神一定会什么？一定会满足他们的需要。因为什么？但是呢， 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怎么反应的？出埃及记十七章就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况，在腓力地那个地方，以色列人在摩西面前争闹，在那里发怨言，他们质问摩西为什么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让他们在旷野的地方，让他们还有他们的牲畜在旷野里面那个渴死啊，就是该渴而死。那他们以色列人跟那个他们的牲畜在旷野里面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他们有没有渴死？根本没有。所以神怜悯他的百姓啊，吩咐摩西在那地方用杖击打磐石，结果水从磐石里面流出来啊，神又一次来满足他的百姓的身体的需要。那出埃及记三十民数记三十三章第十五节这里说，以色列人从腓力丁到了西乃山。那出埃及记十九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从埃及到了西乃山，他们在西乃的旷野安营。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们在西乃山大概住了多久？大概多久？大概是九个月的时间。在那九个月的时间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啊。神在西乃山来向以色列人显现，来让摩西上山来迎接他，借着他来颁布他的诫命条例啊，包括献祭的条例、会幕及会幕里面各个器械的设计、建造方案、各种的生活细则，还有跟人相处的一些条例等等。那从出埃及记二十章到四十章，整本立位记一直到民数记第九章的前半段，这一大段的啊经文所记载的事情都是在西乃山那个地方啊发生的。那以色列人呢，在西乃山住了九个月以后，按照神的指示，他们有拔营开始起行啊，往前走。那我们知道申命记第一章告诉我们，他们从西乃山到迦南地南端的迦地斯本来只需要几天，只需要十一天的时间，他们就可以进入迦南地。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花了多少时间进入迦南地？差不多多少？从西乃山开始到进迦南地差不多三十九年的时间才进去。所以以色列人从西乃山离开以后漂流了三十八年的时间啊，三十八年多的时间。圣经的记载，那段时间圣经对那段时间记载的几乎是没有啊，就在他们第一次到迦地斯跟第二次到迦地斯中间差不多有三十八年的时间没有什么记载。很可能什么，他们在重复同样的事情，不断的抱怨，不断的悖逆，只等到第一代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大部分人都倒闭旷野为止。所以下面一段经文，一大段经文记载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三十八年里面所经过的一些地方，但是呢除了记载的名字以外，我们对他们了解几乎是没有啊，几乎是一无所知。所以从民数记三节到十七到三十六节记载了差不多二十个地方，我们对他这些地方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啊，没什么资料。但是呢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说，对他们的后代来说那是一些什么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些地方可以提醒他们曾经发生的事情，提醒他们在那些地方神一路在保守，在带领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呢也可以将他们的经历传递给他们的后代，让他们去常常回顾思考耶和华神对他们祖宗的带领和保守。那我们跳到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三十六节啊，三十六到三十九节这里说，从以逊家啊，以逊比家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迦地斯。从迦地斯起行，安营在何尔山以东地的边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四十年，五月初一日，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是一百二十三岁。这里记载是什么？是以色列人第二次来到了迦地斯这个地方。三十八年之前他们来过，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以色列人呢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行，他们不愿意进入迦南地。耶和华神看到他们啊悖逆，看到他们啊心里刚硬，就命令他们掉头回到来的地方去， 并告诉他们20岁以上的人要全部会死在旷野啊，不会进入迦南地。当时呢，有一部分人不听神的劝阻，神让他们回头，他们不回头，他们到迦南地去跟那边的亚摩利人征战，结果去的人全军覆没。38年以后，他们第二次又来到了迦底斯这个地方。那么这些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第二次来了以后又发生了非常不愉快的事情，还记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了？民数记20章那个地方有记载，第二代以色列人呢，他们又在那儿抱怨没有水喝，他们向摩西啊征召抱怨，他们说他们宁愿跟父辈一样死在旷野，为什么要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到那个地方，让他们在那里饥饿，在那儿干渴？他们还抱怨说在埃及的生活非常的美好，为什么把他们给带出来？那第二代以色列人他们怎么知道埃及地可以过好的生活？他们当中很多是啊，当时他们揣集的时候都是很小的孩子，那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旷野里面出生的，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埃及生活的经历，他们怎么知道埃及那个地方好？显然是他们父母告诉他们，对不对？所以显然是父母辈呢在他们面前啊留了很不好的印象，或者说他们啊在孩子面前呢没有啊立一个好的榜样。所以以色列人在那儿征战的时候，耶和华神如何对他们呢？是摩西当时怎么反应的？还记不记得？神耶和华神并没有怪啊，并没怪他们，反而什么施怜悯，让摩西吩咐一块磐石出水。神告诉摩西啊，让摩西去跟磐石讲话，告诉磐石说出水。但是呢，当时摩西怎么说的，怎么做的？他没有听神的吩咐，他带着弄气用杖去击打磐石，磐石又没有出水，磐石出水了，对不对？出了很多水，所以又满足了以色列人的需要。但是呢，为此呢，神就告诉摩西跟亚伦，因为他们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他为圣，他们两个人将不可以进入迦南地。那么之后呢，以色列人从迦底斯呢就到了何尔山安营，何尔山就在以东地的边界，也就是民数记33章38节这里说了，到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啊从埃及出来以后的第40年5月初1日。那神的大祭司亚伦完成了神在地上对他的托付，在西尔山被神接走。那他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123岁。那民数记第二十章一开始的地方，那里告诉我们，大祭司亚伦去世之前4个月，也就是在正月的时候，在他们出埃及第40年正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去世，是谁啊？是摩西跟亚伦的姐姐米利安。啊，在那里去世，所以说旷野里面，旷野啊，从带着说来到旷野这第一代啊，第一代领袖，从埃及到旷野的第一代领袖是3个人，那到那个时候就剩一个人了，剩摩西自己。摩西那个时候已经快啊120岁了，所以民数记33章第40节这里说，住在迦南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来了。啊，当时以色列人，我们刚才讲第二次来到迦南地南端的迦底斯的附近，那么迦南地有一个王来攻击以色列人，这个事情呢记载在民数记第21章。那迦南地的王叫亚勒德王，主动来攻击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许愿说，假如他让他们把他们打败，那他们会什么？不会留恋任何的财物，会把亚勒德人的一切的都销毁。那神答应了他们的请求，那以色列人呢当然是大获全胜，他们就持守自己的诺言，把亚勒德族的所有的东西都毁灭了啊！他们这样做当然是完全符合耶和华神的旨意。那一次的战争呢，也是圣经记载的以色列人第一次取得的完全的啊胜利。那从时间上来看呢，以色列人跟那个啊迦南地的亚拉德王征战是发生在 祭司亚伦去世之前啊，就是在赫尔山之前的事情。那亚伦被神接着以后呢，他们啊，以色列人又从赫尔山起行，要往南绕过以东地，再往北呢，到了什么摩亚地的地盘。那么在那个过程里面呢，他们在哪里？在约旦河东边又打的亚摩利的两个王西宏跟噩，之后他们就来到了摩亚的平原。民数记33章第44节，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亚巴林摩亚的边界。33章的第48节和49节，从亚巴林山起行，安营在摩亚平原的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他们在摩亚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从伯耶施莫直到亚伯施亭。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对面的约旦河东边的摩亚平原沿河安营扎寨，南边是从一个地方叫伯耶施莫，北边到亚伯施亭。那么他们在那里休整期间呢，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当时摩亚王寄了假先知巴来，要来咒诅伤害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不但没有受到伤害，神会反而寄了巴来为以色列人祝福。但是在民数记25章告诉我们，后来以色列人在石亭那个地方得罪了神，他们在那里中了巴来的诡计。以色列男子被那里的米甸女子引诱一起来拜他们的假神，公开行淫乱受到神的惩治。在瘟疫当中呢，有24000人都被击杀。那最后以色列人他们在那个摩亚平原继续在那儿安营扎寨，在那儿休整，在那儿等待。那耶和华神从各方面又预备他们，为他们为这新一代人重新设立献祭的系统重新来提示他们，他们到了约旦河西边以后，要遵守一些特别的节期，记得庆祝纪念节期来献祭，来感谢神，来敬拜神在那里也为他们设立一些土地分配管理的原则，也为他们设立新的领袖约书亚，要让约书亚继续来带领他们。同时他们在等待过约旦河往西进迦南地。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以色列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挑战，他们多次有软弱，多次悖逆，但是呢，神一直什么，一直没有放弃他们，都在继续在给他们施怜悯恩待他们，一路与他们同在一路上在引导他们。那么接下来呢，亚神要再次借着摩西对他们要做一些吩咐，告诉他们进迦南地以后应当注意的一些事情。民数记33章第50到52节，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耶和华神在吩咐摩西要让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所注意的一些事情。这里提到两方面，一是什么，要将那边的人要赶出去，赶出的意思是要把他们要什么，要消灭，免得他们免得以色列人自己受到污染。那第二呢，神在这儿吩咐以色列人不仅要消灭那些人，还要毁灭什么，他们用石头用金属做了一切的偶像并且他们拜假神所用的一些丘坛。那我们知道迦南地那儿的人呢，已经完全的陷在了罪里面陷在了拜偶像的情况里面，已经彻底败坏。圣经其他经文告诉我们，迦南地的人是行各种淫乱败坏的事情，比如说用人献祭乱伦，以及借着拜偶像公开淫乱等等。说神要让那些人要被彻底的除灭，被彻底消灭。那这样的话，他的子民才可以不会受那些假神那些污秽的东西影响，才可能被分别为圣。 民数记33章第53、54节，这里说：“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要按着家实占究，承受地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捏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种族的支派承受。”那神已经将迦南地已经赐给了以色列人为业，但是呢，他们如何能够得到那个地呢？能够让那个地成为他们自己的产业呢？他们要尽自己的义务，他们要去什么？去占，要去夺。换句话说，假如他们不去占、不去夺，那个地是不会成为他们的啊，不会自动成为他们的产业的。那从以后的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后面，那记载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啊，与迦南各族人去征战的事情。那么耶和华神已经将约旦河西边的土地全部赐给了以色列人。那南边从哪里？从那个埃及的小河一直往北到哈马口，再往北到了哪里啊？到了约法拉底河的边缘，那是一个很大的地区。假如以色列人他们愿意去占，他们一定会得到的。什么原因？很简单哈，因为他们去前去争的时候呢，不是他们自己啊，不是靠他们自己能够夺来的。表面看他们自己去，但实际上是什么？我们前面讲过，是神，耶和华神在为他们征战，是耶和华神在为他们带他们往前走，去承受那的产业。那当时呢，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啊迦南人在住在那个地方。但是神呢，已经把那个地方分给他们，只要他们愿意照着神的命令啊，继续前行，那些地方呢，就一定是啊，会成为他们自己的产业。但是非常可惜，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放弃了很多的应许之地，他们没有尽自己的义务，没有往前去征战，最后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将神已经赐给他们的产业啊继承下来。当以色列人不听神的吩咐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民数记33章55到56节，倘若他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雷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这是神对以色列人、对他的子民一个严厉的警告。假如他们不改出那些地方的人呢，他们不照着吩咐去毁灭他们，有什么结果？第一，那些人会成为以色列人什么？眼中的刺，雷下的荆棘。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啊，眼睛里面进东西的经历，对不对？比如眼睛里面刮个小沙粒啊，刮个沙粒进去，或者我们自己的眼睫毛脱落掉到了眼睛里面，会怎么样啊？那个东西很小，但是呢，会让我们的眼睛非常不舒服，是不是？非常不舒服，让我们的眼睛没办法发挥任何的功用啊，当然也没法干别的事情。同样的，假如我们身上沾上荆棘刺的话呢，我们也会感到非常的不舒服。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我想我们在走山路，在山路上，在那个山路上，在野地里面走路跑步的时候，会什么常常身上沾上什么，沾上草刺，沾上那种荆棘的刺，那种刺会慢慢的进到我们什么？进到我们的衣服里面，刺到我们的身体，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啊，根本没有办法做别的事情。说神在这警告以色列人，假如他们不彻底把那些人赶出去，那些人会变成他们的刺，会让他们非常难受，让他们不得安宁。不仅如此，啊，他们还会去扰害他们。这个扰害不是一般的骚扰，而是什么？会去攻击，去什么杀害，去现在消灭他们。那以色列人他们不听耶和华神吩咐啊，不仅会受到迦南地人的攻击，受到他们的扰害，还有第二个后果，什么？33节最后一句话啊，三章最后一句，这里56节，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要照样待你们啊。神在这讲的非常严厉，他平时如何对待迦南地的人，如何对待外邦人呢，他也就会如何来对待他的子民。换句话说，假如以色列人不听从 神的吩咐啊，定义要背逆神的话呢，那个时候神会像处置外邦人一样去处置他自己的子民啊，这是非常严厉的非常严厉的警告啊，神亲自啊，被神亲自来处置是非常什么悲哀的事情。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会听吗？那后来在约书亚记还有后面的书也会告诉我们啊，他们没有听从神的吩咐。所以在这个时候，摩西马上就要离开世界，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呢，他让第二代以色列人再次来回顾神的恩典，让他们回顾耶和华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让他们脱离捆绑，脱离辖制，让他们什么，让他们能够回顾在这一路上神对他们祖宗的带领，对他们的带领，也再次什么，让他们继续能够去信靠神啊，继续来信靠他的带领。这样的话，在不管在什么时候的话，神会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需要思考神的话语对于我们这些人有什么提醒。那前面我们提到，我在新约以前我们是被罪捆绑，被罪辖制的，我们是在黑暗里面，我们是跟神隔绝的，没有任何的自由。但是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从罪恶里面被释放出来，被救拔出来，我们从黑暗里面进了光明里面，我们自由了，我们彻底自由了。那神不仅仅把我们救拔出来，他会什么，他会还继续在引导我们，他一路与我们同在。我们信主可能有了很多年了，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路被陪伴，他能够把我们带到今天，我相信他还会继续再往带我们往前行。在我们不管在我们在低谷的时候，不管我们在哪里，在高山的时候，我相信神还会，只要我们愿意信靠，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他，他一定还会陪伴着我们行走啊。所以盼望每个人能够常常去回顾神已经给我们预备的恩典，能够常常纪念他一路在与我们同行，也盼望我们能够还愿意继续来依靠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就是再次来感谢你，感谢你，你的话语真是带着能力。你当年是把你的子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带出来，让他们脱离了辖制，让他们获得了自由，你要把他们带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你的子民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艰难困苦，但是你一直与他们同在，你一直来牵着他们的手往前行走，只要他们愿意来顺从你，你一直在祝福保守他们。天父，你的话真是也在提醒我们今天的人，你也是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从罪恶里面被救拔出来，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让我们能够被彻底的释放，被罪从罪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让我们获得了完全的自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天父，让我们能够常常去回顾，常常去思考你给我们的恩典，常常去回顾我们在我们的一路上我们所经历的，我们看到你在与我们同行，在眷顾保守我们，不管在高山在低谷，你一直在牵引着我们，帮助我们，就是能让我们能够愿意继续来信靠你，继续来信靠你的话语的帮助，让我们就是能够每天也在行在你的心意当中。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